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525节。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差不多把第525节快要讨论完毕了。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能量调和点能够吹动原子跟分子，能够产生行动，产生物质化，交汇点能够放大跟加强这样的行动，而且能够使物质本性内的天生具有的潜在自发性发挥出来。所以赛斯说，这些交汇点事实上就好像是心灵的发电机一样，将还没有成为实质的推进成实质的形式。如果我们来复习昨天的内在宇宙的11法则，那这就是能量转换嘛。从上一层把某些想法利用能量的方式转换到物质实相来，我们物质界的实质物体也具有自发性，这就是第三个能量法则。这个自发性能够产生一个物质化的现象，然后就完成第一个内在宇宙法则的价值完成，于是就达成了第五个内在宇宙法则的创造。而且这些能量所推出去的物质化的东西呢，都具有意识。所以我们如果从11内在宇宙法则，如果各位想去复习的话，可以一一的把赛斯所说的这些理论性的东西印证到昨天所说的11内在宇宙法则。物质化一定跟能量有关，能量一定跟意识单位有关，而这整个过程当中都只是为了要增加多的概念，增加那个价值完成。而且我们在物质界的所有事情，都是采取合作的现象，并且只会增加品质方面的深度。如果从11内在宇宙法则各位去观察的话，总而言之就是一种量的增加跟值的增加。那么创造的法则也是从量方面去增加，以达到值更精致的结果。也就是只要有量就会有值，如果有很多量，当然我们可以在量当中去选择值的精致化。那么怎么去增加量呢？量不就是有更多行动吗？如果你有更多行动，你就可以体验更多的事情，而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当你在增加量，是不是你的能量也会跟着来？而能量一定牵涉到意识嘛。所以我们从赛斯学当中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能量一定牵涉到意识，能量一定变成行动，一定会增加量，而量只要增加，值一定会增加，一定会变成品质深度的问题。所以从价值完成一直到最后一个的品质深度，它其实是一气呵成的。我们不断的在增加量的数量，而每一个自我又单独的变成一个孤单的自己，所以才会有到达跟离开的这种循环方式。可是从到达跟离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增加量，当然我们也可以回过头回溯的方式，从我们的内在去取得内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更大量的这些资料。因为这个大量已经产生了，那么现在我们的自己呢，是一个单独的自己，我们为了要增加后面大量的内在自己的量，那么当然我们可以从内在自己更多的那些资讯当中回过头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这也就是宇宙法则的第八个，我们可以像量子纠缠一样，我们在潜意识里头就可以发现到，所以我们内在所取得的量，我们在个人这边都可以使用，学着去取得，愿意去取得，我们就能够按照第八个法则去内在取得更多的能量。也可以用第七个法则，不断以移动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意识焦点，这是前天课程所提到的内容。改变意识焦点有什么好处，我在前天的内容已经介绍过了，不但你能够取得并非存有的资料，你可以取得任何人的资料，而且可以避开困境，可以避开身体的痛苦，又可以避开心灵的痛苦。你只要把焦点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呢，你的创造的形式就改变了，你所体验的东西也就不一样了。 这移动意识焦点其实也是等于使用能量的方式，对内在第七个法则跟第八个法则的深刻认识的话，那么我们所依附的就不会变成我们唯一依附的自我。我们可以利用焦点移动的方式往内去之后，我们自身的依附感就不会以肉身的依附感当唯一的依附感。你的意识焦点可以移动到内在，那么你不断在启用内在的资讯，整个依附的对象就不会只有一个自我了。再利用第八个内在宇宙法则，从潜意识当中去取得无限的资料。各位你去看好，如果我们只有从我们的自我当中去取得资料，跟我们的依附改变成一个整体多次元观的自己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不会真的只以自己的身体为身体而已。我的意思是，我们对自己的认同目前只有我们的自我心智跟我们的自我的身体，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依附，我们是以这个当我们的大本营。但是如果当你了解到多次元的观点之后，而又利用第八种跟第七种内在宇宙定律，你能够取得在潜意识里面的整体的很多的资料，已经价值完成过的资料，而且又可以把你的意识焦点从自我移到内在的话，单单这两个内在宇宙法则就可以把我们整个身体的认同变成对整个灵魂的认同，而且你也真的是可以以他们的智慧来创造你的人生。那能量不是从内在不断过来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我们的内在宇宙定律对我们在人生的使用上是一个基本的尝试。如果我们有内在的11个宇宙定律的深刻印象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取用更多的资源拿来当我们的人生的创造。我们回到灵魂永生，在10:38之后，赛斯继续说，这不是一本讲技术的书，因此不是透彻讨论这些交汇点的活动、行动或效果的时间或地点，也不是在讨论电磁能量单位，如同赛斯所说的意识的天然化生物的时间和地点。不过赛斯说，我要你们知道，思想跟情绪是非常明显的方法，透过思想跟情绪确实是一种定力来形成物质的，虽然目前这种方法跟定力或许尚不为人所知。赛斯在这一节花很多的篇幅在谈能量的问题，也谈到能量的绝对交汇点、主要交汇点。不过谈完之后，最后的结论，这一节最后第五章的结论还是在谈到，是你们的思想跟情感才是在使用这些能量的方法跟定力，而这些我们现在还不是那么了解。换言之，虽然谈很多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能量调和点，让内在能量能够供应过来，虽说如此，可是思想跟情绪才是真正的方法跟定力。能量调和点跟思想跟情感有绝对的相关性，再好的能量调和点也必须要有好的思想跟情绪，或者是如果你有好的思想跟情绪，自然而然的话，你也会招引这些能量调和点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我总觉得赛斯所谈到的这个能量调和点有点像一般在玩那个 Pokemon， 我没有时间去玩 Pokemon， 不过我们家里的人每个人都玩得蛮疯的，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球，在什么地方可以抓到那些动物，我相信跟人多少有关，跟多少人在玩有关。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有很多人在玩的话，是不是可以解释成这个地方的思想跟情感的深度跟能量是比较强一点的，因此总公司会送更多的球或者是动物过来。要到哪里去找更多球，要到哪里去找更多的动物，我相信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供应的点的，可是当时为什么会设定这个点有很多球或者有很多动物，当然是根据使用量是有关的。我们的思想跟情感也是类似像使用量嘛，思想跟情感具有电磁性， 我们的思想有电磁性，我们的情感也有电磁性。那么有很多人在使用他的思想跟情感，而且深度是比较深的话，当然我们内在供应过来的能量就会比较大，就会形成调和点。以赛斯的能量学，我相信会有很多将来的科学家会有兴趣。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为那些想更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或者是那些也许对科学的角度感到兴趣的人，在赛斯资料的其他部分，这些过程也会被清楚的说明。当然我们看过了他的所有的其他的赛斯书，他的确在其他地方都有谈到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部分嘛。深入谈到能量的部分，像昨天我们谈到的第44节就谈到内在宇宙的11个定律，能量啊、意识啊、意识焦点的移动啊、合作啊、创造，这全部都是有关于能量的应用方面的问题。赛斯说，我们在讨论这一类的问题，只因他们触及了人格的多次元面向。谈到意识，谈到能量，怎么可能不触及人格的多次元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迷思，觉得说哦，赛斯书很难懂，所以看可不可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它稀释，让大家能够听得懂。那么要让大家听得懂，唯一的方法就是纯粹以三度空间物质世界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解释方式因为很符合三度空间我们一般的常识，所以我们听起来会觉得蛮接地气的，不会觉得好像讲的事情都听不懂。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涉及不到能量，涉及不到意识，触及不了人格的多次元面。那么如果讨论赛斯思想而不触及多次元面，你就没有办法去讨论能量的问题啊，没有办法去讨论意识的问题啊。那如果不讨论能量跟意识，我们怎么讨论行动跟人格？我们又怎么能讨论到思想跟情感？因为思想跟情感一定会触及人格的多次元面，而且思想跟情感涉及到多次元能量的转移，多次元能量的焦点的移动。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纯粹要接地气，纯粹以物质的角度才听得懂的方式来解释赛斯资料的话，绝对会产生非常大的扭曲的方式，而且整个重点、整个重心都不会是一个正确的重心。换言之，如果我们不以多次元的角度去讨论赛斯资料的话，那么这个赛斯资料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扭曲的，是不对的方向。那如果写一个不对的方向，对每个人来讲的话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赛斯资料是不可以轻易稀释的，因为后面牵涉的部分是会影响到前面非常的严重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意识来源都是由内在来的，如果我们纯粹以自我去讨论赛斯资料的话，有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赛斯资料只能用善意的方式，不能用稀释的方式。善意的方式是用好的例子来比喻，让别人听得懂，而不是把多次元的角度先切掉，纯粹以单一的物质的角度在考虑信念问题。这里赛斯提到，多次元的面向是允许我们某些主观的经验具体化成三次元的实相。换言之，就由内在已经是主观经验的，它根本就不是客观的，是由内在的一个主观经验直接具体化成三次元的实相。赛斯在这里还是再叮咛一下，在我离开这个题目之前，让我来提醒你，不只是你自己，而是所有的意识都或多或少会放出这种意识的发散物，这也包括细胞的意识。因为一个看不见的电磁单位的网弥漫着我们整个大气，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网上，不是只有我们生活在这个电磁的网上，而是所有的意识，不管是动物、植物，不管是石头、树木，我们全部都是在这个电磁单位的网上，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我们所看到的月亮、太阳、星星，看到的宇宙，看到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在这个电磁的网上，有点像我们在看电影那个楚门的世界， 楚门这个人，他所生活的一切的环境，全部都是在一个拍电影的场地上生活的。赛斯有更深入的解释，他说，然后在这个网上，并且由这个网，物质的粒子才能够形成。我们说，除了这个物质世界之外，其他的实相可能都是以波的形式存在。那么，看得到粒子，有一个身体，有一个物质的形式，就必须要在这个电磁的网上。电磁的网上就是我们的世界。难怪赛斯说，身体是一个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网上。赛斯继续说，光是谈这个题目就可以写出一整本的书，例如关于主要调和点或者是绝对调和点的地点的资料，对你们会极为有利。只要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是真正的能量来源了，那大家都要真的去找那个能量来源的地方，去买那个地方嘛，风水最好的地方，而且不是普通的风水，是能量能够直接外化成物质的这个风水。赛斯在早期课曾经评论过真的能力，真是有一种能力，知道什么地点是有很好的能量状态。赛斯曾经说，如果真去做房地产，真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因为他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好的能量调和点的位置。当然这样的房子也比较容易卖出去，因为能量很强。我们同学当中有几位朋友是在做房地产的，我之前曾经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一个真正的风水学的高手，跟这个风水学高手配合一下，然后呢自己去盖房子，或者是专门去找中国的风水很好的这个地点，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可以以更高的价钱来卖出去，而且应该是会很好卖出去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买美国的房子，常常会有什么一箭穿心啊之类的，就是前门跟后门相对，或者是说楼梯对着门之类的，但假如来一个东南切角啊，或者是左青龙右白虎，简单来讲就是左边高右边低，叫左青龙右白虎啦。像这样风水很好的房子，当然就很容易卖出去啊。我们这些同学学了很多赛斯心法之后，有很多人对能量是比较敏感的啊。如果把这些能量敏感的人把它组合起来，怎么跟这些房地产做配合，不见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啊。因为赛斯在这里说，他说你们为自己的技术以及造出耐久的用品，你们的建筑物，你们的道路能够比较耐久，你们觉得非常的骄傲，但其中的许许多多跟过去的这些结构来相比的话，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跟过去相比会微不足道？因为过去的人比较对能量有所深究，他们盖的房子，他们盖的道路，他们做的用品跟能量调和点是会有相关的。很多人说明太祖盖的南京城非常的坚固，几百年都不会崩坏掉，他们的研究是说会不会是跟掺杂什么糯米是有关的，但是是不是有人去研究这个跟能量的位置，调和点的位置是不是有极大的关系。我们中国人的风水学是不是在一种初体的状态，发现了能量的地点，然后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把它组合起来，把它记下来，才成为我们中国人的风水学。各位去看看，如果以能量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的风水学，是不是有一点像以能量的角度在看中国人的针灸，中国人的穴位图。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啊，因为比较相信类似像道家啦、佛家这样的教导，什么抱朴子啊、见树抱朴、少思寡义，这些修行者论述宇宙本体，论述神仙存在，静坐出体是家常便饭。那么如果在静坐的情况之下看到的这个物质现象，去了解针灸或是了解能量的调和点了，我想应该就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了。那么皇帝要盖首都的话，当然这些道士都会掺杂意见， 所盖出来的城墙必然是比较坚固的，能够适合于这里所说的能量调和点，相对来讲的话结构就比较耐久。赛斯在这里说，你们真正了解观念变成物质的方式，你们所谓的现代技术就会有一个前面的修正，并会使你们造出来的远比现在耐久的建筑物、道路或其他结构。当在物质之后的心灵实相被忽略的时候，你们就无法有效地利用那些实际存在的方法，你们也就没有办法蒙受其利。所以如果中国人有那么多道家道士的话，去造一个南京城，怎么可能不了解能量调和点？那么如果他们了解能量调和点，他们所造出来的建筑物是任何科学家用任何方式去建造都没有办法跟这些建筑物来相比较的。不过这仍然是每个个人慢慢去进入自己的心灵实相之后才有办法讨论。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能量的程度还不够的话，你跟他讲什么他也听不懂啊。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必须要先领悟你自己的心灵实相，以及它不受物理法则限制，你才能了解本为你存在的真正动力的那个心灵实相。因此我的所要目的就是使你觉知到你是其中一部分的那个内在本体。各位也可以从这句话看到什么是赛斯真正的重点，真正的核心。真正的重点跟真正的核心是他希望我们找到我们真正原动力的那个心灵实相，而那个心灵实相就是我们的内在本体。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学赛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里赛斯告诉我们，所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能够开始觉知到我们是其一部分的那个内在本体。这是赛斯教我们的所要任务，不是教我们怎么用信念创造实相，而是让我们能够先觉察到我们内在的那个内在本体。而这个内在本体跟这里所说的能量调和点跟能量的状况是有绝对的关系，不是只有地球的能量在哪个地方，而是先要认识我们内在的本体在哪里。我们一旦认识了我们的内在本体，我们自然会找到我们的能量。我们才在前面提过嘛，思想跟情绪才是最明显有效的方法跟定力。虽然赛斯在这里是讨论电磁能量的部分，可是他还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才是能量的方法跟定力。而所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我们的内在本体，并清除掉阻止你认识自己的潜能跟自由的那些理性与迷信的那些残杂。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最依赖的是我们的逻辑理性，我们的科学观念，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迷信。这些理性跟迷信是阻止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潜能跟自由。假如我们把它清除掉，然后你或许可以开始学习运用自由的许多方式。为什么自由对我们那么重要？是因为量子纠缠嘛，因为第八个内在宇宙定律，我们有一个内在本体，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自己，不只有在外在自己的这些心智能力。一旦我们的思想能够自由之后，我们就能够应用我们内在本体所拥有的这些资产。这是第五章最后的结论哦。上了一整章课，回到的还是去认识我们的内在本体，开始学习应用自由。一旦我们有自由之后，我们就能够创造我们的人生。到这里赛斯就说口授结束，这可能是第五章的结束，而事实上就是第五章结束。罗在这边有个注解，10:58，结果此节就真的结束了，因为我们两个都很累了，真的速度比前一节快不少，他的眼睛大半是闭着的。第五章结束之后，接着我们就来讨论第六章。第六章的主题是灵魂以其知觉的本质，这是526节，时间是197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开始罗有一些注解，罗说 因为我注意力分散在绘画上，所以今天晚上的课弄得很晚了。我工作到相当晚，那因为是很晚，所以需要一个短短的休息。真反而是不错的，真感觉很好，他的步调相当快，我相信是自赛斯开始他的书之后最快的一种速度。真的态度是很放松，声音很平常，眼睛也是闭着的。这是罗的注解，然后就开始上课。赛斯说，有了到此为止所给的一点点背景，我们至少可以开始讨论这本书的主题。这本书《灵魂永生》现在才开始要谈主题，这个主题是灵魂的永久有效性。他所用的英文名字跟书名是一模一样的。即使当我们在探索其他题目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试着去阐明这内我的多次元面貌。赛斯说，如果要谈到灵魂的话，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跟它相连的，所以我首先要先铲除这些错误的观念。赛斯先要谈灵魂，他说什么是灵魂呢？灵魂不是你拥有的什么东西，灵魂就是你啊，你就是灵魂啊，它就是你之为你的部分叫灵魂，所以灵魂不是你拥有的东西。一般人的观念会认为我是我，然后呢是有一个灵魂在上面，不在我这边，但是赛斯是告诉你说你就是灵魂，灵魂跟你是不可能分开的，它永远跟你连在一起，因为你就是灵魂，不是你拥有灵魂。赛斯说，我通常比较喜欢用存有这个字眼而不用灵魂，只因为存有这个字没有那些特定的错误观念连在一起。什么样的错误观念呢？因为它常常会跟组织性的意义连在一起，如果用存有的话就比较不带有宗教性。我们常常会说解救谁的灵魂啊，或者是胡彻德把他的灵魂卖给魔鬼啊之类的说法，所以灵魂跟自己显然好像是不同的东西。但是赛斯的说法是你就是灵魂了。各位你知道吗，早期课从第一册到第九册，如果你用灵魂去找的话，你大概找不到几个灵魂这样的字。就好像我在讲说旧约圣经，如果你去用魔鬼这样的字去寻找的话，你也找不到几个魔鬼这样的字。问题在于我们常把灵魂或存有想成是一个已经完成的静态的东西，是属于你但不是你。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灵魂，我们是肉体不是灵魂，而且灵魂好像是已经完成而且是静静的在我们背后的那个东西叫灵魂。但是存有的话是比我们更忙更有创造力，不是静态的。我们把灵魂想成什么，跟赛斯告诉我们的灵魂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赛斯说，灵魂或存有换句话说是你最亲密有力的内在本质。灵魂是而且必是永远在变的，灵魂不会谈永义爱河这样的字眼了。其实我们也是天天都在变，我们如果怎么变，我们的灵魂就会怎么变，而且我们的灵魂的变化比自我的变化还要更多更快。我们活着，我们的灵魂也一样是活着，活着而且不断的在变。因此灵魂并不是像被珍视的传家宝，灵魂是活生生的，是有反应的，而且灵魂是好奇的。灵魂形成了我们所知的肉体跟世界，不是只有形成我们肉体，而且还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怎么观看世界，是不是由我们自己内在创造出来的，是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灵魂所创造的，而我们就是灵魂。赛斯说，现在在这个你的自我所专注的三次元实相里，变为预设了某种到达或一个目的地，给那些曾经变为状态的东西的一个结束。但灵魂或存有基本上存在于其他的次元，所以 我们的灵魂或存有，它是根本没有到达到人世间来的。而在这些次元完成，并不依赖到达，不论是心灵上或者是别一方面的任何一点。我们昨天谈到11个内在宇宙法则，不是第10个宇宙法则叫做到达已离开吗？我们的灵魂是不到达到物质层面，也不到达到任何一个点上，只是受一个人格片段体啊，投射到3度空间而已。就好像孙悟空只要拔一根毛，就变成另外一个孙悟空，用不到本尊。赛斯继续解释灵魂或存有，他说灵魂或存有总是有一种流变不羁或者是学习的状态，而且在与时间跟空间无关，但是跟主观感受有关的发展中。所以灵魂怎么样流变不羁，灵魂怎么样学习，灵魂的学习方式就是以主观感受在发展在学习。这样的说法，赛斯说这并不像听起来的那样神秘，我的每个读者都在玩一种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你们有意识的自我假装不知道前我所知道的事情，意思是你们的意识心都知道所有的事情，只是自我不愿意去看意识心的内容，你们不愿意从自己的由衷的感觉去感觉你自己，或者是感觉这个世界。刚才不是解释吗？灵魂就是你之所视的你，我们就是灵魂了。那既然你是灵魂，你今天怎么会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游戏呢？赛斯告诉我们，我们有意识的自我是假装不知道，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我们以为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在寻找答案，或者是到外面去问别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跟我们自己在玩躲迷藏的游戏，我们假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就是灵魂，你不是别人啊，灵魂就是你自己。所以既然自我却是前我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必然基本上是知道这些事情的。我们对我们人生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体验什么事情，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什么时候会死亡，我们自己都非常的清楚，只是我们假装不知道而已。但是灵魂对物质实相的极端灌注中，他假装不知道，一直到他觉得有能力实质的利用这些资料为止。因此你确实可以跟内我相通的，你并没有跟你的灵魂或存有断绝关系，只是因为自我喜欢把自己当作是掌舵的船长，任何事情自我都希望能够主控，如果自我没有主控，他就觉得没有安全感。可以这么说，因为自我本来就在动荡不安的物质实相的大海中打前锋，他专心在这个任务上是不愿意昏神的，所以他想要自我控制，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在他的掌握之中才行。我们既然是多次元实相，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层面，在自身的不同层面之间总是存在着心理上或心灵上的通道，自我还是能够跟内在联系的，只是自我完全无意义的接受由人格内部部分来的资料。而事实上自我的地位大半也是依赖这种对内在资料的完全没有不同意见的无意义的接受。换句话说，自我就是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外在的自己，你的那个部分。而这个自我只能维持它安全以及它表面上的统帅权，正是因为你自己的人格的内在层面不断的在支持自我。也就是如果没有内在层面不断的支持的话，自我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啊。我们的自我维持我们的身体运作，并且跟外在以及内在的状况而来的多种刺激保持沟通。这些描述都是在描述多次元的实相当中，自我是跟内在随时在联系的，自我之所以会存在也都是由内在在供应的。所以各种不同的刺激也好，不管怎么样的能量或自信的来源，都是由内在供应过来的。我们的灵魂或者是存有 经过转世，经过存在以及可能性实相的经验，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拓展，也就是我们的灵魂跟存有是透过很多的转世，是透过很多的可能性实相当中不断的在拓展，而不是萎缩。以后我会再解释可能的实相。大家知道谈可能的实相是灵魂永生讲完之后讲个人实相本质，个人实相本质讲完之后才讲未知实相，在未知的实相的时候才提起可能的实相，可能的自己。以真一个若离子怎么可能想到几年之后他要怎么谈？你看经过了那么多的年岁，经过了这么多节课，甚至是不同的书籍，但是在灵魂永生一开始，赛斯已经把可能的实相放在他自己的书里面了，是他必然要讨论的一个主题之一。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希望各位注意一下，也就是赛斯资料它是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性的。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来自于阿拉斯加，那么你来到美国之后，你想要去介绍阿拉斯加，你是不是早就在你心中知道要介绍什么东西？你已经完全知道你要怎么介绍多次元的概念。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谈灵魂永生的时候，在谈能量调和点，刚谈完了，赛斯已经准备好要谈可能性的实相了。而我们上个星期在谈可能实相的时候，赛斯已经在说他要谈健康之道了。我要讲的就是，虽然时间还没有到，好，虽然真跟裸的程度可能还不足以接受赛斯的这些信息，不过赛斯他脑海里面早就有计划了，根本就是老神在在。赛斯完全知道他要传递的资讯是什么，而且也按照他内心里面想传递的信息来传递资料，所以这个资料不是偶然的。在谈灵魂永生已经知道要谈未知的实相了，所以这个未知实相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赛斯到那个时候再编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他早就准备要谈的事情了。有这样的了解，各位会比较有更大的信心，因为这个资料不是真传出来的资料。甚至如果说它是一个灵媒的话，那么如果一个灵媒在谈资料，我们不是看到的是像台湾的鸡童啊，只在起机的时间当中去谈一些事情，问事回答你的问题，只是这样而已，而事实上是他内心早就胸有成竹了，甚至早就知道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了，不是一个凌乱的资料，也不是一个临时的资料。到现在为止传了19分钟，罗在这边有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请注意一下，从10点起到现在已经给了很多的资料。赛斯继续说，只因你对自己的存有具有极为狭窄的观念，所以你才坚持它有个几乎是贫瘠的单一性。在你体内有亿万个细胞，而你却称你的身体为一个单位，还认为它是属于你自己的。你的确是由内而外建造你自己的身体的，然而你是由活生生的东西来形成它的，而每个最小的粒子都有它自己活生生的意识。这是不是昨天我们提到11个宇宙法则的第6个意识？所有的生物，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啊，都有自己的意识，连细胞最小的细胞也有它自己的意识，甚至最小的粒子也一样跟细胞一样有活生生的意识。那么整个团块呢，如果像个树丛一样生活在一起的重生的物质的话，这些重生的物质一样有重生的意识。我们的小细胞有小细胞的意识，那么合起来变成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脏，肺脏有肺脏的意识，肝脏有肝脏的意识，所以单一的细胞有单一的细胞的意识，粒子有粒子的意识，但是粒子的话它有单独的意识，可是它形成细胞有细胞的意识，而细胞形成我们的器官，器官有器官的意识，形成我们个人身体，而身体有身体的意识， 而行人身体的后面的灵魂或者是我们的内在存有，各自都有各自的意识形式，这就是内在宇宙定律第六个宇宙定律叫意识。各位去思考这一点是真的蛮好玩的哦。如果你今天是血小板，或者是你今天是红血球，那么你是红血球的细胞，你当然有红血球的意识形式嘛。可是整个血管再怎么流通，怎么运作，怎么平衡，怎么供应主人身体上的需要，是不是有血管的意识，是不是有身体的意识？我们身体有一些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的细胞在对抗外面的细菌、外面的病毒的时候，对单独的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有单独的意识，可是合起来的话，是不是有整体的意识？我们的身体是会做整体的平衡、整体的组织，也有整体的功能。存在这个宇宙间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生命体，比方说像蚂蚁，蚂蚁单独就是一个蚂蚁，可是它合起来是一个蚂蚁的群，蚂蚁的重生意识。赛斯只是告诉我们，连最小的粒子都有活生生的意识，可是合起来各自有各自的意识，可是合起来却能够在整体上配合的最好，不会因为每个个人有个人的意识，但是合起来就会失去了它的功能，不会的。群体有群体的意识，重生有重生的意识，个体有个体的意识，那我们每一个人格当然有每一个人格的主观感受经验。虽然有这么多的分工，但是每一个个体都有他自己的命运，都有他自己的能力，也有他们自己的潜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探讨我们自己的话，你的整体的存有是没有极限的，所以你的存有跟灵魂怎么会有界限呢？因为界限会包围它而否定它的自由。这里它的英文是说 There are no limitation to your own entity. Therefore, how can your entity or soul be boundaries?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两个不同的看法啦，我觉得这个看法都蛮好的，就好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灵魂或存有是没有 limitation， 也就是没有被限制，那么没有被限制怎么有界限，这是一个看法。另外一个看法是，我们就是灵魂，我们的灵魂就是他的内在的灵魂，而他的内在灵魂又是他的内在灵魂。而前面赛斯提到，我们不是肉身的这个我们，灵魂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灵魂。但灵魂是没有界限的，因为我们知道灵魂没有界限，因为它是在电信实相，这是第一个等式，我们就是灵魂，灵魂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自己是渺小，可是我们就是那个比我们更大的灵魂，而我们的灵魂是一切万有。因为如果继续往后推的话，如果灵魂要问说一切万有好像跟灵魂是分开的，就好像我们在说我们跟灵魂好像分开的一样嘛，我们跟灵魂没有分开，所以灵魂跟一切万有也没有分开，一切万有就是灵魂，灵魂就是一切万有。所以以这个等式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个人等于灵魂等于一切万有，而且是不能分开的。灵魂就是你之所示的你，那么一切万有是灵魂所示的一切万有，我们就是我们所示的一切万有，而一切万有就是 all that is， 什么任何事情都是一切万有。所以在一切万流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极限，任何的界限，因为它就是一切万有啊，你不管是什么东西，不就是它所有吗？说到这里，赛斯就说休息一下哈，然后他们休息到10:33继续。赛斯说现在灵魂好像是被认为像宝石一样，最后要当作礼物献给上帝，但是灵魂就是上帝呀，上帝就是灵魂啊，你要献什么给上帝，你就是他呀。或者是把灵魂看作以前有些妇女哦，把他们的贞操极度的珍视，但是却必须失去的东西，失去它是表示给了接受者一样美好的礼物，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似乎变成一种礼物一样，就好像 前面我提到的浮士德把他的灵魂卖给魔鬼，如果不把灵魂卖给魔鬼，那么灵魂当然要像贞操一样送给上帝，送给上帝就好像给上帝一个美好的礼物。而且在许多的哲学里面也仍然保留这样的观念，灵魂被还给一个最初的施予者，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最后要还给上帝。不是常常讲把身体当作尘土，那尘土要归还给尘土，那么灵魂必须要归还给上帝。所以属于上帝的东西要还给上帝，属于凯撒的东西要还给凯撒。如果不是要还给最初的施予者的话，就必须要溶解在存在跟非存在之间的某种模糊状态。但是灵魂都不是这样了哈，灵魂最重要的是具有创造力。所以说为什么赛斯是创造学，因为灵魂最重要的就是具有创造力啊。可以由许多观点来讨论它，我对它的特质性能有某程度的描写。而的确大部分的读者，如果他们有非常强的动机，如果这是他们最关切的，读者能够自己找到这些特性的灵魂或存有本身，在任何宇宙中都是最有冲劲、最有精力、最有潜力的意识单位。我们最近才在未知实相讨论意识单位，688节、689节我们在讨论意识单位。那么意识单位是什么？这里赛斯就做了一个定义，灵魂或存有本身就是最有冲劲、最有精力、最有潜力的意识单位。所以灵魂就是意识单位，不但是意识单位，而且带着冲劲、带着精力、带着潜力。灵魂它是一个浓缩到一个你不可置信的能量，所以意识单位又是一个不可置信的能量。那么能量等于意识，意识等于灵魂，灵魂等于我们自己。赛斯在任何时候都来谈这个等式，我们是我们的灵魂，而灵魂是意识单位，意识单位是浓缩到不可置信的能量。那么反过头来讨论第五章，我们第五章不是在讨论能量吗？不是有能量来源吗？那能量来源是什么来源呢？能量来源不就是意识来源吗？但意识来源是什么来源呢？意识来源不就是具有创造力的资讯的来源吗？最具有冲动、最具有精力、最具有潜力的创造力。创造力也是十一个宇宙基本定律之一，而且是在这十一个宇宙定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价值完成是排第一个。可是在价值完成之前必须要有创造力，创造力是走在价值完成之先。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整个十一个宇宙定律当中，什么样的宇宙定律是走在最前面？就是创造力嘛。灵魂具有最重要的创造力，灵魂是意识单位，意识单位是不可置信的能量。我们说能量调和点，是不是我们的意识单位借着这些通道传到我们的身上，而我们本身就是灵魂。而刚才讲过，能量的最大来源是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所以我们的思想跟情感就是我们的能量来源，就是我们的意识单位，就是我们的创造力，就是我们生存赖以为最重要的价值完成的部分。那么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行动等于灵魂，灵魂等于人格，人格等于创造力，灵魂也等于创造力。我想这样的一个等式各位不要去忘记，因为这就是赛斯在各个地方都不断的重新定义的一个重要等式。而等式最重要的也就是最精华的，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灵魂最重要的就是具有创造力。所以从意识、从能量、从思想跟情绪，最后你怎么等都会等于创造力。那么如果所有的一切都会最后等于创造力的话， 创造力是什么？创造力就是欢欣，创造力就是多的资料，多的资料就是价值完成。各位现在得到最重要的重点了吗？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啊，我们必须要随时具有欢欣的能力，具有创造力的能力，具有那个好玩又好奇的能力。我们的存有或者是灵魂具有不可置信的能量，灵魂还有无穷的潜力，但他必须要努力达成自己的身份，形成他自己的世界。这里提到努力哦，他内心背负着所有生灵的重担。好，生灵就是生命体的意思，在他内有超过你能理解的人格的潜能。我们有很多很多潜能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所以要记住，我说的是你的灵魂或存有，也是一般的灵魂或存有，你只是你自己灵魂的一种视线而已哦，你还有更广大的自己，只是一种视线，不是你灵魂的全部。你们中有多少人愿意将你的实相，你整个的实相局限在你现在的经验之内呢？但当你想象你现在的自己是你全部的人格的时候，或者是坚持你的本体在无穷的永恒中一直维持不变的话，你就是在自我限制。我们只不过是一种视线，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视线啦，所以这样的一个永恒，假如你认为你自己是永恒，而你只有拥有你的一种视线的话，那这一种永恒不管是多好，的确是会了无生气的。以前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开玩笑哦，你们一天到晚都拿着圣经在衡量自己，衡量别人，那么如果我们到天堂，天堂里面都是这些拿着圣经的人的话，那在天堂里面真的是了无生气的，跟这么多全部都是归己啊，全部都是圣来圣去的圣人，这样跟圣人相处只能吃圣诞，圣诞吃太多了就变成耶诞了，不是只有圣诞节，还有耶道的耶诞节。所以就算是在这种状况下，这样的永恒你能够待多久啊？还有再继续赛斯说了，灵魂是一个最起初最开端的最开始启动的那个神。这里说，这里赛斯用的是 incipient 这个意思哦，翻译成初期的神，但其实是花端的神，也就是最开始的那个神，从这个地方不断的花端，不断的花起，灵魂是这样的一个神，不是用什么初级、高级、中级，不是这个级数的 incipient 的意思是它是开始的，是起端的。灵魂创造很多人格，这些人格都是神，灵魂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我们的存有，而存有可以投胎不管多少个新的人格，而所有的新的人格都是神，所以灵魂是一个造神的初端，是一个神的起源，可不是叫做实习神明，不是那个实习，还不是神的实习，它就是神，而且是神的起源。因为这里提的是灵魂，也不是提你个人，所以不要说哎呀，我们身为人啊，我们就是实习神明，那我们的这个实习神明是来自于灵魂，那灵魂又是实习神明，那什么时候才不是实习？不妨去看一下11个内在宇宙法则。第一个法则就是价值完成，创造更多更多的人格，而价值完成必须由自发性来的，那么灵魂就是给自发性，给能量，创造新的价值完成，创造新的人格的这个起源。他不是说灵魂是 baby 的 God， 他是 incipient God。 但是就目前而言，我们只关切到灵魂或存有那个更大的我，即使现在也在每个读者经验中的隐秘处对你悄悄而已，所以我们的存有或灵魂随时在提供我们新的资讯。 我希望在这一本书里不只给你保证你的灵魂或存有的永久有效性，而且帮助你在你自己的内心里面感觉到它充满了活力的实相。不过你首先必须要对你自己的心理跟心灵的结构有个观念，当你了解你到底是谁，你就是你的灵魂。当你真的了解你就是你的灵魂的时候，你是什么，有了某个程度的了解之后，我才能够把我是谁，我是什么能够解释得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层次的概念，那么我们也不知道灵魂是什么，存有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灵魂，我们就是存有，而这些灵魂跟存有是来自于意识单位。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又怎么把一个看不见的赛斯能够了解它是什么？我们的灵魂也是看不见啊。那么在物质实相当中，我们既然看不见我们的内在存有内在的灵魂，我们甚至以为他们不存在，我们怎么可能会了解一个不存在的赛斯也是一个意识单位，也是一个能量人格元素？佛教里头有很多的禅宗，在训练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只要他自己去问他是谁就好了。你不断的问你是谁，然后到后来你会一层一层的把自己剥掉，比方说我是一个男人，还是我是一个爸爸，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者，其实这些都没有办法代表你。好，因为你还有更大的自己。假如你不断的去问你是谁，而假如这个角色或这样的扮演没有办法代表你的话，你一直剥到后来的话，你会把整个物质实相的自己全部都剥光，而那还不是你。因为你有你的灵感，你有你来源的地方，你甚至不是从你父母亲出生才有这个意识形式。于是你就会发现你是来自于一切万有，你是来自于你更深层的存有。当你了解到你是来自于看不见的那个层面，那么我们就能够接受其实其他的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些灵体高灵，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啊。之前我曾经介绍过，在心理学当中呢，是有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就是你把你最重要的那个角色写下来，然后你告诉你自己，你是那个人吗？假如不是的话，那么你的范围就慢慢的会扩大。假如你觉得说，哦，我是个妈妈，是啊，你是个妈妈，但是除了妈妈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身份？在你还没有生孩子之前，那你又是谁呢？在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你是一个太太吗？当我们一层一层的剥掉了我们是谁的时候，这个层面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层面的。好，一个层面永远无法解释这个层面，这就是不完全定律。得到诺贝尔奖的哥德尔所创建出来的，就是在描述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由这个世界来解释这个世界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第一因啊，比方说宇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太阳，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还是公鸡是母鸡的先生，谁创造牛，谁创造水，谁创造土地，这都没有办法解释的。要讨论第一因，那么就必须要讨论内在实相的。要了解你自己，那么你就必须要讨论到你的存有或灵魂。所以赛斯才会说，如果你知道你是谁，那么我来解释我是谁才会比较容易。要不然一个完全见不到的鬼又怎么去解释这个鬼现在在讲灵魂永生的时候已经在讲未知的实相，而在讲未知的实相已经在讨论健康之道。赛斯继续说，赛斯说，我希望使你对你自己那些更生机创造性的方面有所认识，从而能用它来拓展扩张你的整个经验。那就是口述的结束，所以这一章在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那赛斯蛮好玩的，赛斯说，我决定开这一章是我来开始才能够让鲁伯觉得好过一点，要不然的话鲁伯都会想说什么时候才会有新的一章。所以下一章是什么样的内容的话，我先卖个关子。讲到这里突然间话锋一转，就提到 罗在作画的事情，他说你的人像画里面要记得游戏的感觉跟轻松的手法，可能罗太认真了、哦、不然你就会失去了你的颜色的闪亮的色彩，而陷入你不想要的这些灰暗。要记得灵魂就是在你所见的皮相之下，而当你画一个坐在椅子上的身体，纵使形体上它是不动的，其实它也是经常在一个几乎是神奇的活动状态。刚才不是讲我们的细胞是以快速的方式在移动吗？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是坐在椅子上，可是我们椅子上的身体是有灵魂的。好，那灵魂是在皮相之下，而灵魂是不断的在变化。刚才不是提到灵魂是在不断的变为状态吗？罗在这边下一个注解啊，罗说这个地方很出乎意料的，赛斯说到我上个月我在画的一幅很大的人像，今天他让我费了很大的劲，今天在画画，然后赛斯就知道，而且赛斯还会评论这一幅画，所以赛斯几乎是无所不知的、哦、这一幅画画呢是我父亲所住的医院的一个病人。我们在私人课里头不是提到他父亲再也不能主持他们的家庭吗？他说他的母亲会把重心放在他的身上。那么从525节我们就看到，其实他的父亲是住在医院里面生病的，所以私人课必须要跟正常的课一起来研究才知道，不然的话有的时候这边讲一下什么东西，那边他没有再另外解释，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提到他的父亲已经没有办法再承担起家计，而他的母亲是在绝望的状态，会把重心放在他的身上。他所画的这个病人、哦、是很沉默而且相当僵硬的坐在他的轮椅上面，一切都很顺利的进行，一直画到他的衣服的颜色的时候他遭遇到困难，最后他觉得非常的气恼、啊、结果必须要重新再画过一次、啊、罗在这边继续注解，他说一如往常赛斯对绘画的观察是十分的精彩的，我以前也提过好几次，我也从来没有听过真以赛斯的方式来讨论我的绘画，这两个由相差极远的角度来评论我的绘画技巧。赛斯继续说，在那明显的静止状态之内，你想要那种高速加速的感觉，那无法被实质的表达。这里是一个冲突了，一个病人坐在椅子上是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静止状态，可是罗却要以非常加高速度的方式去表达他的物质身体的状态。那么要表达他的物质身体有动态，可是又坐在椅子上，那要怎么表达呢？赛斯告诉他的方法是说，尽管人物的形象很明显，而且呢是虚幻的，但他必须要从绘画当中去散发出来了。也就是你在画那个画，必须要从画中去辐射出那种动态状态，即便这个人是坐在那边不动的，即便他是很明显的静止状态，即便他好像是一个虚幻的表象，但是你还是可以由画中去表达那个动态放射出来的动态的状态。也许你太过强调椅子，把它当作是你人物多少包住不动的束缚因素，椅子就很难表现出那种放射般的动态。我猜就是在画这个人的时候，那个色彩比较有那种辐射的状态，有一种放射出来那种散发出来的状态。赛斯在这里说，如你所知，他当然也创造了椅子，然而也创造了限制。你坐在椅子上，椅子必然是一个死东西，就没有办法把一个人有那种散发的动态感。赛斯说，我相信在右下角你会有一些困难。罗的注解说，的确不错，我在那个地方有一点困难，也许是需要更多透明光，但不要加得太明显，你正在慢慢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赛斯就问罗说，你还有其他问题吗？罗说，我想没有了，我的眼睛太累了，没有办法去思考。赛斯说， 那就结束此节吧。赛斯说，我最衷心的祝福并祝晚安。罗回答他说，晚安赛斯，资料很好。赛斯很客气的跟他说，谢谢你在疲倦的时候还做笔录。罗说，我还没有累到那种程度，10:58真的速度从头到尾都很好，那526节就结束在这里了。好，我们下个星期会从527节开始，这是一个新的一章，也是新的一节。那526节的这个部分只是在把第六章做一个开场白而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就先停在这里，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的课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